请各位代表翻到陶一之一第二页。这是陶乱第一案，有关台湾碧智陀施惠保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现成分新药的100mg的一个caption当做健保起步。它的适应症是适用于未曾接受 JAK 的治疗或曾接受 Lavudamay， 然后中高度风险是骨髓纤维化的成人病人。那厂商建议价是918元美币。那请代表翻页。那在厂商的预估资料里面，厂商预估本品的使用人数第一年是118人，至第五年的87人。那药费财务影响的话，它到第一年的1.17亿元到第五年的-0.79亿元。那目前现行依照的治疗现况，以国际指引该外引NCCN 的指引建议，那目前的异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唯一可能根治骨髓纤维化的处置，但受限于较高的移植并发症跟死亡率，仅有少部分病人符合骨髓移植的标准或愿意接受骨髓移植治疗。那以血小板数量大于50×10^90不适合或不愿意接受骨髓移植的骨髓纤维化病人，并具有鼻肿大或具全身性症状，可建议可以选择本案药品。那在病人在翻页另外一页，在病人的意见分享里面，截至2024年5月4日，有3组的意见。好，那请代表翻页。在国际药价方面，十国最低价是以法国的920亿元。那相对疗效方面，那目前的主要指标是脾脏急性反应力。那在请代表翻页，在健保署意见里面是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以临床试验来讲，主要疗效指标的脾脏体积反应力是相较于安慰剂有明显的效果。那考量目前骨髓纤维化的治疗，健保现行经济不足，那收入可能，然后常使用Lasofuramine有不耐受之情形化，本药品可以提供临床多一个用药选择，所以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那新药类别的话是属于二 A 类的新药，核价方式的话是以疗程剂量比例法，以 Lasofuramine 为参考品，那核算其健保支付较为美丽1001元，为高于厂商的建议价，所以厂商的建议价为美丽918元。那预算来源的话是新医疗科技。那在健保署的财务评估方面，倘纳入该药品使用的话，它预估人数为第一年的123人到第五年的70人。那药费财务影响的话是第一年的1.32亿元至第五年的-0.63亿元。以上说明。
好，谢谢宣读。那我们这个案子，我们请我们专家柯医师来帮我们。好，谢谢。
好，那各位委员主席大家好。那骨髓纤维化其实现在已经被分类成就是骨髓就是 myeloid disease 的一个 neoplasm， 就是它是等于是列入恶性肿瘤的分类之一啦。那它临床上的表现其实主要是第一个是脾脏会异常的肿大，那这肿大的程度其实可以很夸张，有一些病人是可以肿到甚至肿到 pelvic cavity， 那个重可以到6公斤到7公斤以上，所以基本上就像有个小孩在肚子里。那第二件事情是它会合并不同程度的血球异常，那包含就是红血球跟血小板的数目的异常。那不过临床上除了这些病人会有相对应的症状，包含就是因为脾脏肿大造成的腹部不适跟体重下降，还有食欲减退之外呢，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它在我们把它分成就是说依照基因以及各血球数目的分级，我们会把它分成低危险、中危险跟高危险。那在中危险跟高危险的病人，其实他大概在2年到5年之内会转成急性白血病，而一旦他转成急性白血病之后，其实病人的存活就会明显的不好，而且治疗的效果会非常的差。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近年来当然有一些药物是针对这样的骨髓纤维化的疾病去做治疗。那目前为止健保有几副的药物是另外一个叫做乳收婷普纳商品叫做加卡比的药物，它其实用在这种骨髓纤维化第一个就是说初诊断而且是中高风险的病人，然后可以目前为止可以用乳收婷普这个药物治疗。 那乳酸菌的治疗的那个它的机转是透过抑制 JAK2 的这个 signal pathway 来抑制，就是整个骨髓纤维化的进程，同时会让脾脏缩小，那也以致会对病患的存活有造成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就是会改善病患的存活。那这个新的药物 fedratinib 其实第一个是它的作用机转其实相对来讲是类似，也是一个 JAK2 的一个 inhibitor。那它不过它是由不同的公司来发展的。那基本上它对于血球的影响会比乳酸菌来的稍微轻一些。那所以它基本上它的临床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一至五页这边有列出它的临床试验。它基本上它的临床试验，它的一个 primary endpoint 是脾脏体积的反应的比例，也就是脾脏体积缩小的比例。那这个比例也已知，就是说其实跟存活是有跟长期的存活其实是有很明确的关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它的一个临床试验的原始数据，2015年的分析跟2021年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分析，看起来脾脏体积的缩小，它相对于安慰剂组其实基本上都有改善，所以它也根据这样的临床试验取得 license， 而且它的使用的一个适应症基本上是等同于乳酸菌乳。那同时它也有一个另外的临床试验是评估在乳酸菌乳 failure 之后的病人，其实看起来也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好，那这是它的疗效部分。那回到这个案件本身 fedratinib 它申请的适应症其实现在是跟乳酸菌是同样的，也就是在骨髓纤维化的病人，那它如果是在中高风险的病人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第一线使用 fedratinib。那另外还有个小尾巴，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它有两个药，fedratinib跟乳酸菌的话，那这两个药一般来讲，我们在以往都会同意，如果它是因为耐受性的问题出现问题的话，它两个药物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基本上它申请的适应症大概就是第一线的骨髓纤维化的治疗。那我们在评估起来的话，第一件事情是它的相对疗效大概跟乳酸菌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第二件事情，当然在财务上来讲呢，我们因为它跟乳酸菌是没有太大差异，效果看起来也相当，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把它当作是个乳酸菌的 alternative 的 treatment。那两个药如果可以并列在第一线，那如果价格上又可以 compatible 的话呢，那我们大概就会认为可以起步。所以依照这样的条件，我想健保署已经有跟厂商达，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出荷的一个概念。那基本上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会建议跟厂商去签订一个 MEA。那不过根据它的 listing price，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的财务冲击跟价格基本上都会补比照乳酸菌。所以整体健保署的财务冲击评估是在讨论一支企业，可以看到，但在第一年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有些病人是乳酸菌的本来因为不耐受会停药的病人，他可能在这时间点可以转成fedratinib。但是长期来讲，因为他的 listing price 甚至是比乳酸菌还要再低一些，所以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之后，其实整个财务就转成 negative。不过这次还没有扣除协议还款，扣除协议还款之后，这个数字应该会再更低。那我就没办法直接讲是多少，不过应该是相当价廉物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现在是一个乳酸菌的 alternative treatment， 对于财务的影响其实我想 minimal， 甚至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建议是起步，那条件就比照乳酸菌以下。
好，谢谢柯医师。那个病友代表这边有没有要做补充？谢谢。
这边病友团体代表，这边收集的资料其实是个人提供资料，没有透过病友团体。那这边有位照顾者表示说，这病友接受治疗一年多的时间，那是每周接受一次的治疗，所以确实他因为脚部疼痛还有行动不便的问题，确实有获得改善，而且病人也愿意再继续治疗，然后提升这些生活的品质。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资料里头呈现的部分，也提供专家委员们参考，谢谢。
好，谢谢。那这个药使用还要经过专业审查，好、哦。那个我们就开放这个案子供各委员讨论，然后要推许的嘛。好、哦，因为刚刚柯医师讲清楚，那个物美价廉哈，所以我们就按照健保署建议通过。哎，对不起，那个徐院长。
谢谢。那谢谢柯医师刚刚的说明。那柯医师刚刚的说明是两个其实都是在一线治疗嘛？那只是两个择一，除了耐受性不良可以互换， 那我主要的问题是针对几部规定，我们又全重新帮他写了一次，所以我是建议是不是要合并在一起？那只是跟我们一般 PKI 的药物一样，就是在后面写，因为两个既然是同等的治疗地位，就是择一使用。我看是全文完全是一样，再写一次了。目前是分开写两个药物，所以以上建议可以再考虑一下，谢谢。
可以了，我们可以是再帮我们一下，我们调整一下那个节目规定写的方式。
因为它的抑制的那个 PKI 的范围，其实它稍微广一点啦，所以要写在一起也可以。因为现在如果都是 JAK， 可是如果将来它有些其他东西放进来，也许再分开也可以。现在我没有什么特别意见。那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想就
那我们先做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吧，因为有时候实际审查遇到的时候，分析局会反映我们做调整了哈。好，谢谢钟院长。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就按健保署建议通过。那我们现在进第二案。